我们分享这件事请左来帮助
他们。好，我们现在看，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马太福音忽略了这个背景，他只讲了门徒进前来问这个问题。但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教会里谁最大。他们是蒙主拣选的，是跟随在主身边学习侍奉的人，他们是要做教会领袖的，是要去为主做工的，都是使徒啊，所以理所当然他们应该是属神的人。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竟然争论起在神的国里谁当老大。其实这种争论在属世的国度里非常常见，我们经常看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面就会有一些那种情节，就是一些大臣一些将领在那儿争夺谁的功劳最大。在君王论功行赏封爵位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他觉得自己得到的荣誉得到的奖赏跟自己的付出不成比例。现在这种事情出现在门徒中间了，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至少大部分都是，可能就只有，如果是十二使徒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犹大是虚假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了，但其他至少其他十一个使徒都是跟随基督的人了。但是他们仍然把这种属世的想法拿到了神的教会里面。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其实也跟他们一样的，我们经常会把属世的想法放在属灵的事情上，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属世的环境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看待属灵的事物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会用那种旧的属世的思想来看待。可能一些人没有重生得救，甚至可以说很多人没有重生得救，就是受这样的思想妨碍，我们把释放的看法放到福音上面了，我们没有办法毫无保留的去接受神的话语，总是要加上自己的一点什么意见。主耶稣说的是相信他就必得救，但是我们心里却说这还不够吧，还要加上什么，加上一点什么吧。所以我们自己就给福音加上条件，比如说要感受到什么呀，你要经历到什么呀，要看到异象啊什么的，看到神迹奇事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原原本本的接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能力随着他的话语显现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单单的原原本本的接受神的话语，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那就够了。我们还要用世上的思维觉得要靠做点什么要达到什么去加在神的福音话语之上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好，你看下面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很感谢主，他没有直接去回答门徒的问题，说你们中间谁最大，彼得最大，或者是安德烈是第一个来的，你是最大，没有这样去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借着这个机会给他们教导属灵的真理。他叫来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回转，首先我们看那个英文的话 be converted 实际上就是重生得救那个词，你们必须重生得救。当然和合本把这个词译成回转，其实会有一点点误导，因为回转我们可能觉得会是主动的自己回转，但实际上它原文是 be converted 嘛，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也就是说回转不是主动完成的，而是被改变。如果翻译成重生得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没有人是自己生出来的，都是被生出来的，得救是被别人拯救，不是自己救自己。人必须重生得救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进入天国。那重生得救靠什么实现？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就爱犯罪，怎么才能让他们成为新人做神的儿女？主耶稣现在让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教会的传统传说说这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初代的领袖伊格纳丢，还有人说是彼得的孩子， 但是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这孩子是谁，这孩子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让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由此我们就想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也是作为一个孩子来到我们中间。神来拯救世人的记号不是说立了一个君王，不是说很大的排场，又是放炮又是吹号子。神来拯救罪人的记号是什么？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卧在马槽里，一个婴孩他来到世上，世上有先知、君王、哲学家，有军队，有很多官员，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婴孩来到这些人中间，来担当这些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就是拯救罪人。耶稣基督救罪人不是通过很强大的势力说按着谁的头不信我就砍了你，强迫他归信，而是像小孩子一样，他是用温柔的能力，用爱的能力，神的爱让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小孩子来到世人中间，然后在一个贫穷的拿撒勒木匠家庭长大，然后在王国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时是被罗马帝国征服的王国奴啊，在一群王国奴中间传道，然后被这些腐败的宗教领袖，还有那些后来希望他做人间的王，但是他没有做就很失望的以色列百姓，这些人他们把耶稣害死，耶稣死的时候是像重刑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他一起被钉死的那都是货真价实的重刑犯，他就这样完成了赎罪之功，而现在他仍然是用温柔和用爱的能力来感化罪人的心，来吸引人归向他。基督教从来不搞不信就死这样的方法，我们知道强迫人相信那不是神的拯救，重生得救耶稣基督的能力来让人改变，而你用外面用刀逼的人，你只能说让他暂时的屈服，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但耶稣基督来从来不是用暴力的方式，他来是做一个小孩子，小孩子怎么使用暴力，做一个普通人，普通人有什么暴力可言，即便是后来有了一群跟随他的门徒，他也直接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不是来反抗这个世上的统治的，他被抓的时候彼得抽刀出来要反抗，耶稣基督告诉他你收刀入鞘，他是用爱的能力温柔的能力来感化人来改变人。那么他说人必须重生得救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神的国，这意味着重生得救就会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小孩子一样的人，因为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嘛，所以神的国里面都是小孩子一样的人。那么小孩子一样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说肉体像小孩子，我们人都长大了，没有办法再进母腹里，再进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了，肉体上是不可能的，神没有让我们的肉体变成小孩子。如果说必须肉体变成肉体上变成小孩子的话，恐怕得救人就没多少了，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人就没有指望了。所以像小孩子一样肯定是在别的层面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站在中间的小孩子，马可福音说这个孩子站在门徒中间之后，主耶稣又把他抱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三十六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又抱起他来。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可能就两三岁、三四岁的样子。如果是大孩子，像我那两个大孩子，你去抱他的话，没那么容易的，他也不喜欢你抱他。所以这样的孩子最能说明基督徒的样子，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他不会去干一些鲁莽荒唐的事情，他不懂，他也不会说为了名利要疯狂，要非常非要怎么怎么样，他不会去嫉妒人，也不会去跟人吵争辩， 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基督徒行事，他希望讨神的喜悦，所以那些为了满足情欲的荒唐事他是不会干的。就算他一时不警醒，他跟一些不敬虔的伙伴一起参与了那样的事情，然后他在中间也会显得很格格不入。其他人很享受，他完全就不属于那个地方，所以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他自己心里面也会不舒服，也会自责。他不求世上的荣誉，更不用说很多人是为了名要付出一切了。基督徒不会这样的，基督徒只求神的喜悦。他不会说想着在教会里面要当头，要居首位，要去跟弟兄们争谁为大。弟兄们受尊，如果有弟兄受人尊敬超过他，他不会嫉妒的。而面对那些好争辩的人，他不会任由自己的好胜心冒出来，非得把别人驳倒了。我们人有好胜心的，我们想把对方反驳倒了，让他听我的，或者让他承认输。我们有这样的好胜心，要显得自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有属神的心，我们就不会去非得要得胜了。相反，我们跟人要记得，跟人争辩在意的不是输赢，而是真理。就算他必须要去辩论的话，他想的也是要得着自己的弟兄，不是要去争个输赢。可能基督徒唯一需要逼基督徒争辩的时候，就是有些不敬虔的人他们起来攻击神的真理，这会影响到一些软弱的人，那他需要来争辩。错误谬误出来了，那他必须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时刻记住，我们争辩是为了得着人，不是为了争输赢。我们看这样的小孩子，两三岁的孩子，他也不会摆出自己是一个很有权威的样子，别人都来服从我，他没有这样。更不用说他有些人，他为了显出自己有权威，就在那儿夸口自夸。小孩子不会这样，在小孩子的意识里面，没有什么我要当人上人，要把人踩在脚底下这样的事情。他就是安安静静的，他甘愿听你的教导，听指挥。基督徒就是这样，要在人中间得地位、得尊崇，这样的事情不在基督徒的考虑之内，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基督徒是甘愿在神的教会里面做仆人，做一些在人看来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也注意，这样的孩子，小孩子，他是没有怨恨记仇的心的。他就算一时伤心，很快就忘了。他不会像那些大孩子还有成年的人一样，一直心里面怀着怨恨。就算是很伤心的事情，很快也会被喜乐冲走了，因为他总是活在喜乐之中。小孩子总是喜乐的，而基督徒就是这样。神已经用爱代替了我们心里的仇恨，即使我们心里生出了一些怨恨，但是一旦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去祈求，神的温暖就会融化我们的怨恨，主的喜乐就会让我们忘记这些怨恨。你看小孩子，他也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你告诉他什么他就认可是什么。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他不会像大人那样，他觉得我不知道，我丢了，我多没面子啊。而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我们承认自己对得救的事情无知，我们根本搞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承认，也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神教导什么我们就接受。他说了，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就听从了，我们就信靠了，于是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得救不是凭着知识，知识让人自高自大，我们得救只是我们像小孩子一样不折不扣的相信神的话语。小孩子你告诉他什么，他会很相信你的。所以我们老说三岁小孩容易受骗，容易上当嘛，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你会骗他，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了。而我们福音的话语就在你面对福音的话语，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相信，只是福音从来不会像大人一样骗你。 你相信圣经上的话，福音的话语，那么这话语的能力一定会借着你的信显现在你的身上，就是拯救你这个罪人。那么我们再看基督徒，他得救之后，他不会以 自以为意，他不会，信徒绝不会认为因为自己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所以他 有资格在神那里要求得到什么。不是的，我们会去祈求神，但是我们凭什么去祈求神？我们是指望他的怜悯，指望他的爱。就像小孩子，他期待他的父亲父母去宠爱他，他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的时候，他不会想着我有什么 功劳来跟你换一下，我有什么功劳所以你非得给我。他的出发点就是父母爱他，作为小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开口，自然而然的就爸爸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他很自然的就去求了。同样基督徒不会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功德，就算我们做了很多事工，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为说这些事情而自认为很了不起，我们只仰仗神的怜悯。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说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只夸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他不知道别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指望神的恩宠，我们所凭借的就是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所以我们会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的时候我听见人见证，他做见证，他说为主做了多少多少事情，他怎样的不辞辛劳，然后你看他见证的都是他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很少看到说神怎么怎么样，神做了什么。所以在我听见这种见证的时候，我往往就心里挺担心的，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得救。还有我们看小孩子，他可以活在想象之中的，你看小孩子他自己在那玩或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他会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面，他在想象里面跟不同的玩具在玩。我们去观察这样的小孩子做游戏，我们就会看得到。而基督徒其实也类似，只不过小孩子他是活在想象之中玩，我们不是在想象之中，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虚构的，虽然也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活在看不见的基督里面，我们所盼望的是看不见的永恒的事，是真实会发生的。对我们来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因为在乎这些看不见的事。就像小孩做游戏的时候，他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看不见的事对他的行动产生了影响。而同样，我们谈论来生，谈论天上的荣耀，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的神话故事，而是我们在谈论我们要去接受的产业。当我们讲别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容易有感情的投入，没有什么感情波动，那不关我的事嘛，就最多讲别人的事情，可能有些很好笑的时候我们笑一下。但是如果我们谈论自己要承受的产业呢，谁你的家里你哪个亲戚给你留了一大笔钱，你谈到这个事的时候，你心里面一点波澜都没有，一点感动都没有吗？你肯定有情绪的。而对我们来说，因着信心，我们知道神给的基业，给我们的天上的产业，那是真实的，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谈到的时候我们会喜乐。当然并不是说基督徒每时每刻都会这个样子，毕竟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我们还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个世界的愚昧事情里面，就像现在这些门徒争论谁为大。但是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又就会看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会认罪悔改。就像这里他们争论谁为大，主耶稣纠正他们，教导他们。而信徒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重生，重生得救会带来改变，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变得跟小孩子一样。重生得救是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归向神，重生得救让人 就适合进入天国。而我们看，其实这些重生得救的改变，归根结底是两个方面。第一，会让我们厌恶罪；第二，是让我们渴慕神。确实每个人我们天生的脾气是不一样，天生的性情不一样，我们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我们所受的教育还有社会对我们的约束，可能会让我们讨厌一些罪。但是这些外在的因素造成的喜好，就我们的喜好，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这不会改变的。可能有人小时候见到别人那个酒鬼喝醉了酒发酒疯，他会就很讨厌，但他长大之后，他进入社会之后，在社会的人影响之下，他也开始喝酒。他本来他很讨厌喝酒，因为他很讨厌酒鬼嘛，但是在那个社会影响下，他开始喝酒，然后他自己也变成酒鬼了，他自己也挺喜欢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厌恶一些罪，是因为天生的那个天生人的那个体质也好，还是人的那个性情也好，可能有些是天生的，比如说喝不惯酒，有些人真的天生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酒的味道，不管你后天去怎么样，他都改变不了，这是他的本性。但是这也仅仅是有一些罪而已。总的来说，每一个人在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都跟许多的罪，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罪，我们都跟这些罪和睦相处。我们不会讨厌罪的，相反我们会喜欢很多罪。主耶稣说必须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肯定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小孩子跟我们大人一样的喜欢罪啊。小孩子也是跟罪和睦相处的，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大人的那些罪，那些恶习，他们不需要教也学会了，无师自通。比如说没人教他们去撒谎，但他们会为了一些利益去撒谎，虽然说可能他们的谎言在大人看来非常的幼稚，甚至我们会觉得这小孩撒起谎来也挺可爱的，但撒谎就是撒谎啊，是罪啊。我们看小孩子他也会争抢，他只要自己看中了就会抢过来。可能成年之后，我们受了，因为我们受了教育，我们知道这样不对，我们会讨厌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抢的，我们就看不惯这些下三滥这些坏人。但其实我们心底里是有这样贪婪的，如果没有社会的约束的话，恐怕我们很快会忘掉这些道德规范，想要什么就拿过来。比如说我们看战争时期为什么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到处抢劫的事情，那些士兵如果他们在自己老家都是很正常的人，老老实实的人，但是一到战场，到了别人的土地上，没有法律约束了，他就随便杀随便抢了，因为他不受外面的约束了，他的本性就出来了。但是重生得救带来的改变，这就不一样了。重生的人对罪的态度是根本的改变，从前他是跟罪和睦相处的，但现在他变得水火不容。从前他可以笑呵呵的看着别人犯罪，反正又不是对他犯罪，没有影响到他，他觉得无关，他可以看着还挺开心的。但是现在他看到这些罪，他心里难受，虽然这是别人的罪，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看不惯了。从前他喜欢犯的一些罪，一些他很享受的罪，现在他觉得很无聊，觉得心里面厌恶。就算是因为他从前的一些习惯，他又陷入那种罪的环境，但是他在里面觉得不舒服啊，他一点都不会像从前那样觉得享受啊，甚至可能会觉得在这里待着度日如年，想尽快的摆脱。这样事情多来几次的话，他从前的朋友都不会找他玩了，他们会觉得他扫兴。而且他不仅是厌恶这些外在的罪，厌恶这些已经行出来的罪，他还其实讨厌恶自己里面的罪，尽管没有人看见他的内心，他里面怎么样犯罪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自己是讨厌罪的，罪出现在他的心里面，他一警觉了，他就厌恶。就算是他因为疏忽大意，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他稍微纵容了一下，纵容有一样罪在他心里面慢慢的滋生，但他清醒过来之后，他就厌恶罪，他极力的摆脱罪，这是他自己的本性改变了。他不喜欢罪，他讨厌罪，即使没有人知道，他也受不了罪。就像人不会去吃猪食，他不是说因为害怕被人看见了笑话他，他不吃那个猪食，因为他本身就不喜欢那玩意儿了。他对罪敏感起来了，就像一些老年人，老年人的腿很敏感的，一下雨就开始疼，那老寒腿什么的，很敏感。同样，重生得救会让人对罪敏感，而且随着我们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我们会越来越敏感。而重生的另一方面是让我们渴慕神，信徒是渴望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渴望跟神相交。我们在祷告中向主倾诉，我们意识到主听了我们的祷告祈求，听了我们的祈求，他我们的心里面就快乐起来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从一些经文里面得到了感动，我们意识到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神在启示我们，我们心里面就快乐。甚至有时候你会看，我们的高兴会让旁边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摸不着头脑，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这是属神的快乐。信徒渴望的就是回到神那里，对他来说地上是什么，是只是寄居的，神那里才是家。所以死亡看起来没那么可怕了。我们知道只要渡过死亡河，就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就像从前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就进了迦南，就是神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地方。可能有的时候信徒被罪胜过，他就会伤心，他不仅是为着他自己被罪胜过了伤心，而且也为着这个罪让神伤心，让神忧伤，所以他伤心。我们知道尽管没人看见我们内心的罪，但是神都看得见了，所以想到我们的罪让圣灵忧伤，我们就难过，我们心里难堪，进而我们就会更加的厌恶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胜过罪。你再看信徒也从神得到力量，神是他的生命和活力所在，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祈求神，然后他就见证神迹，因为神来帮助他，就是他有了力量。甚至有的时候人觉得不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做不到的事情，神给他办到了，在人看来是巧合，但他知道这是神的能力在介入了。当神的能力借着信徒所做的事情显现出来，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能力，神所喜爱的信徒就喜爱，所以他会关心神的事工，他会想要担当主耶稣的大使命。他自己得了重生，他就也希望别人得重生，一来是他自己的新生命有神的爱心，二来是他知道神喜悦人得救，喜悦福音的施工。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都是做工的，没有不做工的基督徒。尤其是你刚刚从生到死的时候， 你甚至可能会心里非常的热心，你很想要别人也跟你一样认识真理，这样的热心很好。当然有时候这样的热心会办坏事，比如说我们特别的可能会面对一些跟我们从前一样陷入误导的人，我们可能会热心的想去说服别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老练的信徒知道人说服不了人的，但是至少那个时候我们会怀着特别大的这样的火热的爱心想去让人得救。这就是重生得救给人带来的改变，让你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让你厌恶罪渴慕神，这是重生得救。这是神的能力显在人的身上，不是人自己做到的。而怎么样得救，其实就是很简单嘛，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神说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你不要添上自己的任何东西。小孩子他没有什么东西好添上的。对我们来说，神说相信耶稣基督你自然得救，那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这样相信，相信耶稣基督，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他，不用自己加上什么。神开的药方，一是一，二是你，你就按照他的药方来就行了。像我们哪个人，我们吃药的时候，医生给你开了个药，开了一副药，你觉得嗯，这个不够，我得加点什么，或者我给他除掉点什么，能这样吗？不行。在医病的事情上，我们不懂，那我们就是完全信任医生，信任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方。同样在得救的事情上，我们也不懂，我们就只有信任耶稣基督，相信他。他说，信靠他，由他来完成，给我们完成得救的事情，我们就相信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他。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还那么，既然我们自己搞不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呢？是我们信不过他吗？如果我们信不过他，让我们去求主来除去我们的不信。就像那个小孩子的父亲，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其实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我愿意信，我信，但是我有不信，求主来帮助我的不信。你说你信不了，没有办法，你去求他，让他帮助你。好，我们再看第四节、第五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而名接待一个像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说了，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天国。然后紧接着他又说，天国里最大的，就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谦卑的。这个小孩子确实谦卑啊，主让他站在门徒中间，他就顺服了，他就来站在门徒中间。主耶稣抱他，他就任凭主抱他。在主的面前，他是谦卑顺服的。按理说，现在主耶稣是把他当做一个教学用具，来教导这些门徒，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但是他这个小孩子，他没觉得很丢人的。神的国里面，最谦卑的就是最大的。这样的教义看起来挺矛盾的，但是这是天国真实的规则。这句话其实直接回答了门徒的提问，谁是最大的？最谦卑的就是最大。而这句话看起来矛盾的地方，也化解了门徒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按照人的习惯，他们非要在天国里面分等级，要分谁为大。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最大的是自己谦卑的人，而自己谦卑的人肯定不会去争要当老大。最谦卑的基督徒就是最好的基督徒，跟基督最相像。因为主耶稣说，他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他作为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他给门徒洗脚，这是怎么样的谦卑？既然教会里最大的教会的元首都这样了，其他人又有谁能够例外？有谁觉得自己地位高，要争的伟大？尽管那些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担心，因为自己谦卑会就这个样子会被人嘲笑，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惧怕，但是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而且主的祝福超过我们的想象了。他说，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人，像这样的人，像谦卑的人，人为了基督的名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也就是说，从上得救变成小孩子一样的人，也就是基督徒，那么主耶稣看重他们，把自己的荣耀、自己的权利跟他们分享。人因为基督的名去接待一个信徒，那就是接待了基督，这是基督徒很大的特权呢、啊。而接待的人既然接待了基督，也就得到了福分。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说，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他接待客旅，其实那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他得到了祝福。谦卑的人不会说因为弟兄姊妹的身份地位就拒绝接待他们， 有些虚假的信徒，他们会有那种嫌贫爱富的心，他们觉得一些可能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接待他的，他们都不想跟这些打交道。也许在教会里面他会彼此问安，但是在外面他都害怕人知道他们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得救了，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就不会觉得你比人强，就不会觉得跟这些所谓的底层人打交道有什么贬低身份的，知道就知道啊，我就是认识他，我就是跟他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你这些外人怎么看，那他都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别人说我在什么结交下三滥，无所谓，人的看法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好在乎的呢？我相信只要是得救的人，我们一讲起基督，我们就根本不在乎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了，我们在乎的只是这个人他是属基督的，是主里的弟兄。最后我愿我们所有人，我们都能够重生得救，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你教给他什么他就相信，而要得救就是圣经教给你什么你就相信。小孩子相信人可能会被骗，三岁小孩经常被骗，但是罪人相信圣经上的话语，去信靠耶稣基督绝对不会被骗。你相信他，你就会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你身上重生得救，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迈出这一步，自己去经历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给你描述重生得救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是怎么怎么样，你都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不是你亲身的经历。如果不是你亲身的经历，你还是搞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但是只要你去相信耶稣基督，你把得救的事情交给你，把自己得救的事情交给他，你一定会经历到重生得救的，这是他的应许。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多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是个罪人，甚至我们感受到罪的痛苦，我们想从最终脱离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经历重生得救？那就是按照耶稣基督说的方法呀，没有别的路，就一点，相信耶稣基督，你必得救，相信他，就不会失望。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34首，然后就做祷告。